国防部上周向立法院送交2018年版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报告指出，解放军计划在2020年之前完备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可能的行动包括联合军事威慑、联合封锁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以及联合登岛作战。金门日前举行两岸通水典礼，强调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但与此同时，台湾金门防卫司令部在上周举行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挥别炮火一甲子的金门，其定位与角色是否日益矛盾？两岸之间争夺民心的新金门炮战是否正在上演？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9月9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今年最新版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内容呼应美国五角大楼的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解放军将于2020年之前完备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究竟解放军为2020年攻台可能采取哪些行动？台湾方面要用什么样的战略来予以反击呢？而在另一方面，在两岸对峙的年代，曾经是保卫台湾最前线的金门，如今面对中国提供各项的民生资源，面临的身份上的矛盾，挥别炮火一甲子的金门，是否已从当年的反共最前哨变成了台湾的孤儿？新台海危机是否正在上演？新金门炮战又是否即将开打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对不起，因为这个回收是很大的，那请工程人员帮我们调整一下。首先由我们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呢，在台北所请到的是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张静张教授好。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台北海峡论坛的演播室。那么我们目前的回收很大，请工程人员帮我们处理，继续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今晚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张静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张老师欢迎您。
东宁很高兴能够来到华府，之前我也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的朋友问好。博弈好，这个世平兄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的热线呢，我们还在这个试图的恢复当中，目前无法使用。不过在台湾的听众和观众呢，您可以拨打00801-148-940这支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最新版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内容呼应美国五角大楼的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解放军将于2020年之前完备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而共军可能采取的四大行动包括了联合军事威慑、联合封锁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以及联合登岛作战。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台湾国防部今年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是否与稍早前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互相呼应？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来观察呢？范教授。
的确啊，我想这是国防部所公布的这个中共军力报告书，跟美国的所公布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我想内容当然是相当的相同，这个雷同。啊，我想主要还是在于说，台美之间啊，几十年来长期的军事合作，那在情资的交换方面呢，也相当充分。那特别是有关于中共的相关的军事的一些情资的交换， 所以双方面呢这个看法立场是比较接近，特别是美国这几年来啊也都有参与我们的汉关的汉光演习，
是
那可能大部分是可能是一些退役的一些将领，
嗯，
那彼此也有相当多的意见的沟通，所以我想彼此的内容接近呢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静张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台湾在这个报告当中有提到有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的五个战略，究竟这个不对称作战有哪些这个可以反击共军的招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发展这个不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二个是生产机动的岸舰导弹，第三是研发高效能的作战舰艇，还有使用无人机来执行战斗任务，最后是执行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张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不对称的这种作战能力，尤其是这个有关于高效能基建的部分，请张老师跟我们分析。
东宁，其实啊，我们在人类的战争史之中从来啊没有说是啊对称性的战争，也就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战史啊是少林打少林，这武当打武当，因为国家的实力不同，每个人呢有的是攻方，有的是守方，攻方的思维跟守方的思维本来就不对称。但之所以强调不对称这个名词，在我们啊有时候搞笑的时候称它为做战斗文艺，也就是说在台湾的本身的具有的实力以及大陆整个实力，你不能啊去做量的竞争，也不只想办法希望能用值的弥补，但是两边的作战思维本来就不一样。至于呢说是用什么特别的这个武器啊，或者某些载台呢，我相信啊我们在战争啊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把战争当作一个病症，没有一个武器是特效药，也没有任何一个武器啊是啊可以马上就见效的。
好的，感谢张静章老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对台的这个武吓是从未稍歇，那这文攻呢近来可以说是别有新招了。报告中就指出，解放军作战指导是以损小效高快打速决作为一个方针，并以谋攻促统来配合军事行动。那我们近来所观察到的，除了这个海空域有形的这个基建挑衅之外，像是空六绕台等等啊，这无形的对台心理战，这个解放军的攻势似乎也越来越凌厉了。那么台湾方面最近是非常关注所谓疑似中共网军在背后进行所谓不实讯息的一种散布哦，包括针对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种抹黑，还有针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心理战哦。像是最近这个日本的这个地震灾害呢，就说这个中国派巴士去，说喊着跟祖国走，然后台湾民众就跟着走了，这样子一个这种消息的这个散布。你怎么看这种相关攻势对于台湾造成的心理危机，还有这个分化和国安上的危机呢？范世平范教授，
其实我想中华民国国军啊过去就非常的重视政治作战，
嗯哼，
当然也包含了对于中共对台的政治作战，也包含我们对中共的政治作战。所以我想蒋经国先生呢在复兴岗特别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我想他的目的当然就是在于此啊。那中共这几年对台湾呢特别强调所谓的三战，就是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啊。那心理战当然就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台湾的心理产生一种威慑啊，甚至产生一种畏战啊、怯战的一种心理。那舆论战呢，除了透过中国大陆的舆论对台湾实施这个舆论的一个释放之外，那当然也会利用台湾现在的一些现有的媒体，当然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的媒体的市场不是很景气，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大陆啊用间接的方式或直接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资源，那造成台湾的媒体呢有时候呢这个比中国大陆呢更加的渲染，例如前一阵子这个中共在福建外海的一个军事演习，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演习，可是台湾的媒体呢却把它放大啊，搞得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演，那达到一个威慑的效果。
嗯哼，
啊，那我觉得最近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soft power， 就是所谓的锐实力。那过去我们讲这个 hard power 就是硬实力，或者是 soft power 就软实力。
嗯，
现在这个锐实力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威权国家啊，包含像俄罗斯啊，或者是中共，他们透过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收买啊这个民主国家的媒体， 来替他们来发声，而且制造一些假新闻。那反而呢，民主国家的媒体没有办法进入到俄罗斯或者是中共这些国家里面去，形成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舆论的效果。那甚至呢，可以瓦解到这些民主国家的一些舆论。那我们看到呢，最近这个像这个澳洲、纽西兰，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那在这个去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发现，就是俄罗斯呢也在影响美国的一些舆论。所以呢，这个中共最近的确是运用台湾的媒体来制造一些新闻。那这些新闻的内容呢，经过查实呢，也不是真实的。甚至呢，有些这个媒体的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网站，等于说他透过中国大陆的网站释放出来之后，那透过一些社交媒体啊，透过类似说像脸书或者是 LINE 来传播，然后台湾的媒体就再来作为报道，那变成一种的新闻的加工，那这就是造成台湾内部形成一种分裂的状态，甚至造成台湾内部的彼此一种对立。例如说像这个蔡总统参在这个九三军人节去这个忠烈祠，那事实上就有他可能是嘴巴上的一些有一些这个动作，就被认为是说在吐口水。那事实上呢，这个就引发台湾内部可能内部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造成彼此之间的一种对立跟敌视。那事后证明这个新闻当然不是真实的。也就是中国大陆用一个非常小成本的一个方式，就能够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个纷乱，这的确是值得台湾必须要去思考的。当然我们台湾很重视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也不能够无限上纲，那会造成，如果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些不安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呢，政府必须要做一些必要澄清的一些动作。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张金龙老师再请教您继续点评我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之前呢，因为刚才范老师特别提到了这个有关于解放军好像这样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哦，对台湾发动现在就所谓新闻加工的舆论战，想请教您的看法。很快的，尤其是刚才范世平教授特别提到了，好像是这一波的攻势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总统的蔡英文，针对他的一言一行来进行这种所谓的新闻加工跟这个舆论战，甚至是铺天盖地在社交媒体上来发动攻势。您怎么看最近解放军这一波的舆论战攻势呢？
我其实我要呼应一下范老师的讲法，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提起，就是说有时候人吓人呢、吓不死人，鬼吓人吓不死人，人吓人吓死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运用这个适当的认知，这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譬如说我们对于大陆对于台湾的立场像十九大政治报告，这个习近平口干舌燥讲的这个32000字里头所确定的政策是和平统一，换言之就是说基本的政策立场是在防独而不是促统。同样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第8条也有斩钉截铁的所谓法律层级的条文。诚如刚才范老师讲，大家都喜欢到这个网络或者社交媒体上去找自己所相信的。同样像刚才范老师所讲的三战，其实你回到原来政工条例的条文，就会发现这个三战其实它是对内的新防而不是对外的攻势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大陆很多事情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就是诠释跟假设，而不是他们真正有什么个三战对着我们，是我们这样认知这个叫他们是在三战作为。同样的例子，像这个就是布兹艾伦汉密顿公司所制造出来的珍珠链战略，或者说所谓的区域拒止，这些都不存在真正中国这个大陆他们解放军的共军的真正的标准的准则或思维。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谈到瑞实力也是西方去定义中国大陆它在展现这种瑞实力，是持一个学术角度的诠释跟解释。但是中国大陆内部有没有自己说我们要是用我们的瑞实力是如何如何这样做，我觉得这些东西导致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去了解这个我们的对手，或者了解中国大陆它究竟是如何的思维，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是避免跟误解跟误判。但是呢，对于刚才这个就是范老师有提到，就是蔡英文总统这个事情我其实也感到是相当遗憾。因为国家元首洞见观瞻，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句话，叫纸棒莫若自修。所以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大人物， 所有的行为举止自己要检点，所以你造成了一个这个前面这个动作可能做的不是很理想，后面人家呢再做这样的诠释，自然呢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认为啊，所有大家做事都要能够戒慎恐惧，才是真正啊我们面对啊这么大的压力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张新章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您怎么看最近台湾国防部长可能出席就严德发言部长他可能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相关消息呢？
我想其实这个国防部长去美国进行访问，那参加相关的会议呢，我想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当然，但这是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当然在于说台湾旅行法经过美国的参众议会的通过，以及川普总统的签署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次严部长到美国去可不可能会见到更有代表性的或者美国官方更重要的人士，那或者可以直接到美国的五角大厦进行访问，这是大家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突破。那这样的一个期待，当然我们想是因为在台旅法通过之后，但是我想这个台美之间的交流啊，事实上最近包含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国建国造，特别是潜舰国造这一块的话呢，美国也已经同意提供台湾相当关键的一个技术。那我想这就是台美一个军事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至于说严德发部长到美国去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突破，我们抱的是期待但是也不必有过多的过度的期待了。我想就是说能够彼此台美之间军方能够有更多实质上的讨论，而且变成更多意见的交换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嗯哼，好的，谢谢范世平范教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张教授，就是说您最近在美国各地访问，想请您看一谈谈就是美国他们这个处理两岸方面的问题的一个立场，您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包括于这个一些联邦参议员所提出的台北法案，也就是建议这个台湾要美国要更加强支持台湾来对抗中共的这种无理打压，您怎么看这个台北法案以及美国的联邦国会对于台湾的一些一连串的友好的措施？张静张教授。
博弈，我其实我在这边先要这个呼应一下范老师所讲的，范老师所讲的特别是非常的务实我们今天要跟美国这个需要美国这个，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到两岸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究竟要问自己，你要的是面子还是要的是理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范老师导师非常诚恳的讲出来，你可以有期待，但是呢不要随便去炒作新闻，因为能做的通常都是不能讲的，能讲的都是最后变成做不到。所以呢您刚才问我说我最近在这边美国旅行，事实上也是见到一些人，但是呢他们这个总是讲一句话，你与其敲锣打鼓了这个事去把它弄到媒体上，好像你见了很多人，但是呢事实上到时候最后没有一个实质的进展，那不如呢说你今天跟我提的建议我们听进去了，也确实能够对你们中华民国国军是有所帮助。我们都希望是这个大家都好，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两岸之间能够务实的往来，但是呢这个走向战争是大家都不希望走向的这个就是真正最后走向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能够稳定两岸关系，而且稳定我们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符合每一个人，而且我们也希望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也能稳定，这样才能符合各方的期望。
好的，谢谢张教授，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利用海峡论坛在 YouTube 频道还有在脸书上的直播，在那边聊天室跟我们留言，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我们稍后都会尽量的这个精选一些网友的评论来请教两位来宾。那另外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00801-148-940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静张教授。
好，那我把它收掉了。
刚才这个范世平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个就是有关于这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不实讯息的传播，似乎也是这个对台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势之一。当然您提到说并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个中共一个具体的做法，然后也可能背后不见得有实际的这个网军在操弄，不过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广大的这个网民们对台湾所发起的一种可以算是攻势吧。尤其是我们最近比较受到网友们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灾害，中国派一个巴士到那 边去，要把这个中国的侨民给接走，但是也有台湾的民众说要上巴士，然后就传出了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传了一消息，就是说只要您说您是中国人，你也可以上车跟祖国走。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讯息在新媒体社交上面，新社交媒体上面的一种传播呢？
东宁，我想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非常就是冷静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两岸之间都有这些好事之徒，我们这边有很多在这台湾这边去这个叫这个对岸叫支那，或者去很污蔑性的言语，其实呢这些也是负面的。大陆上呢也一群愤青，对于台湾动不动叫台巴子呆包，其实这些负面的言语都是造成两岸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担心是说，假如有一，其实这个就是说大陆的这个人心对于维持两岸之间的稳定是非常重要。假如有一天大陆形成了就是民众普遍形成仇台的心理，这两间之间的这种的冲突这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就北京的官方以及就台北而言，双方在政府的这个立场之上都不希望变成情绪所驱使所驱动。所以在资讯的选择跟顾虑上之中，我们要特别谴责有很多媒体动不动喜欢在那边加温加料，希望来增加了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言论市场，这些都是讲起来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尤其11月份台湾马上要选举，我们可以预见到无论是大陆的网民或者台湾的网民都会有这些加温加料而且挑衅的言辞，因为这里头之中牵涉到很多选举的操作。所以说我们一再讲，我们希望能够稳定所有之间的关系，而且避免这种这个不实而且负面言论的这些的传播。
好的，感谢张晴赵教授。那么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谈到了不只是两岸之间这个硬战的准备，有一些软战和这个讯息战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怎么看两岸之间的这种角力。我们接近这个台北的黄先生来到我们线上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大家好，
请说。
如果美国陆战队没有踏上台湾，中共绝对不会打台湾，绝对不会攻打台湾，两岸的情况要如何缓和，就要靠两岸领导人的智慧。
嗯哼，
山不转路转，条条中路通罗大路通罗马。中台湾的领导人真的没有智慧，可以缓和这个事情吗？一定要对抗吗？没有路可走吗？台湾没有人才吗？所以说，希望蔡总统能要记住一句话。你的承诺谁不改变，如果改变你的承诺，恐怕你要再继续执政。
好的，
非常的困难，也非常的困难。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们再很快接听另外一位也是台湾打来的听众台北的谢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谢先生您好。
喂，
谢先生请讲。
喂好，谢谢我想请问两岸要和平统一是不是应该要有常设机构那此机构单位它的预算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二次大战就有小型的那个潜水艇那台湾的制造，台湾有能力制造它的门槛比较低那多少是有点吓阻作用，有点像天安舰被这样也是被怀疑被潜舰所做，还是靠美日方面出面，不用太担心。好，谢谢。
好的，台北先生似乎停下半第二个话题问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台湾潜舰制造的部分，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请两位来宾回应。我们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稍微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两位台湾听众的看法，好吗，范教授？
好，我想的确就是。刚才诚如黄先生所谈的，就是蔡英文总统他现在的确所面临到的一个局面是相当比较严峻一点那因为蔡总统他并没有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当然中共呢也不愿意跟他互动，那特别加上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大战，我们看到是一波接一波，那现在不止贸易大战，包含中美的科技大战，另外中美在 包含像朝鲜的问题，在南海的问题上，看起来现在都是越演越烈，剑拔弩张。台湾在这两个大国中间，当然要特别的小心啊。但我们第一个，我们不去挑衅中共了，我们不让中共有这个对台动武的一个借口啊。再来，当然我们持续的跟美国保持一个比过去更加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啊，特别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那第二就是有关于谢先生所谈的，就是刚才有关潜舰的问题了。我想，的确啊，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希望呢发展潜舰，但是呢，事实上一直很困难。那马英九总统也曾经想发展过，那过去呢后来也没有成功。那现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这个潜舰国造目前看起来相对是比较乐观啊。那美国除了美国之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印度呢也非常积极想要推动来台湾，来跟台湾合作啊，前阵子还派出100多个工程师来台湾。那另外像韩国、像欧洲也有些国家也有意愿了啊。所以我想就是说，从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潜舰国造过去呢，我想这个张教授比我更清楚了，因为他是海军上校退伍了，所以我想就是说，潜舰国造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有了眉目啊。那这个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国防自主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当然也请这个张教授来回应一下，综合回应一下刚刚听众观众还有范世平的老师的说法。
我先回答潜舰的问题，我是国军的海军军官退伍的，我们对于我们所知悉的秘密具有终身保密的责任，所以诚如所讲的，少说多做，我不会像某些这个肤浅的立法委员要去做机密参访，还在脸书上打卡，所以请容我在这边对此保持缄默。但是呢，对于刚才黄先生的问题，我倒是觉得黄先生真正是看到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两岸之间假如造成双方民众之间的仇视跟就是猜疑，最后导向冲突，这是最不幸的。我要提醒一下，去年是两岸开始相互交流30周年，今年是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假如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大陆经济翻了几番，原本呢，对于自己的自信心应该是要增加，但是呢，武统的声浪现在在一些无聊的人的炒作之下，反而现在看起来像真。假如今天这个大陆目前的经济的条件改善了，是如此的引人之下，而最后呢，去想到用武力，这是整个两岸之间的悲哀。假如今天双方经过30年的交往而不能化解敌意这也是两岸之间共同的失败。所以面对之间我们要稳定两岸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诚心正义。有很多人就譬如说解放军有几个无聊将领，动不动喜欢到媒体上喊打喊杀，其实这些人最值应该去谴责。所以我们希望两岸的领导人都能务实冷静，建设性的交往，而且我也觉得就站在华盛顿的立场，这也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今天上半场海峡论坛我们谈到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两岸应战的准备，包括这个解放军对台的这个四大行动，还有台湾不对称战力的一种注重另外也是这个讯息战跟网络战，还有舆论战是不是会影响台湾的战力，或是影响到两岸关系。我想就这样的话题呢，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
对，我想真的的确就是说，两岸交流这么久那事实上看起来就是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是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在社会层面。我必须要讲，就是这几年的确诚如张教授所言，我发觉就是大陆这种仇台的这种言论是越来越多甚嚣尘上。那台湾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这种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反弹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打压，在台湾在邦交外交上的打压，挖台湾邦交国，这的确也造成台湾民众的一种不满那这样的一种对立呢，长期下来的确会造成是一个恶意的螺旋。那我觉得中共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像香港也是一样，97年回归之后，我们看到香港不但跟中国大陆看起来是更加融合，我们看到这个深港湾的大桥建了，那看起来应该是经济上更加融合，可是社会的矛盾却更加的明显，特别是这个香港的例如像什么港独的事情都出来了，过去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像香港的这种太阳花这个雨伞革命等等，看起来香港的年轻世代对于自己认同是中国人的这个比例不断的创下新低那我觉得这是中共他在对香港统战，如果的结果都是如此的话，那更不要说对台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这种国家强大之后，这种某种程度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财大气粗，那这样的做法其实反而会引发 周边国家的担心跟忧虑，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带一路的问题引发很多国家的担心，也原本他的这个铁哥们巴基斯坦呢、现在都感觉到债务高涨啊。那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并不利于中国未来所谓的和平发展跟和平崛起。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我在请这当老师跟我们做结论之前，很快的念两位网友的评论，也让我们这网友的评论能够呈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一位是这个杰瑞米科宾，他说共匪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成熟，所谓的两年之后2020军事攻打台湾，事实上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政党轮替走向常态，让本土的政党做大。另一位网友宋达，他表示中共轻易是不敢打台湾的，除非大陆自己内部是乱成一团，中共现在是自身不保才会出此下策，这是最能够转移视线的救命稻草。这是两位网友的个人评论，也请张静张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相信啊，我这边要提醒啊，两岸的所有的朋友以及美国的朋友一句话，这个距离啊是啊心理的问题，而不是啊地理的问题。你认为啊你关切的人就算啊是500多公里远，你要去救你的同胞，这个从东京啊到那个现场那是很近的距离。假如呢你认为啊这个心理上是跟他疏远的，那你就会啊不闻不问。同样的呢，我也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今天啊两岸之间虽无和平的条约，但是却有目前保持和平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不要啊到了最后啊是两岸啊跟啊两越啊签了一个条约，但是最后啊没有办法啊保障和平。和平啊就跟啊婚姻一样，是需要去经营，需要去努力的。诚如范教授所讲的，今天啊如何的观感，其实啊它是动态的，所以每一分每秒都要认真的经营，以诚相待，终究啊会有啊开花结果的时刻。
好的，感谢张静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距离中国只有不到十公里的金门。金门曾经是反共最前哨，挥别823炮战一甲子之后，面对中国提供各项的民生资源和不断示好，现在的金门究竟是台湾的金门，还是变成了中国的金门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在海峡论坛上半场谈了这个解放军攻台可能采取的四大行动，其中也包括了可能入侵马祖或是金门这样的离岛，而台湾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则是在上周举行了联合反登陆的操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面是相当的震撼哦。不过这个挥别823炮战已经一甲子的金门，其身份定位和角色却似乎越来越矛盾。随着金门和厦门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厦门在金门以北修建了新机场，以及两岸日前在金门举行通水典礼，以及未来可能通桥，金门和厦门不论是实质距离或是心理上的距离似乎都越来越靠近了。而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对金门的不断示好，相较于金门和台湾主岛之间的距离，金门民众觉得自己似乎被台湾执政当局给抛弃，甚至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孤儿。而在两岸对峙的年代，曾经是保卫台湾最前线的金门，如今面对着中国提供各项的民生资源，面临着身份上的矛盾，挥别炮火一甲子的金门是否已从当年的反共最前哨变成了台湾的孤儿？新台海危机是否正在上演？新金门炮战又是否即将开打呢？我们这个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哦，还有这个在金门的这个立委来跟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在我身边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教授，另外来宾是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 另外和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当然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您邀请到在金门的这个立法委员，同时也是金门县长参选人杨振吴杨委员来跟我们参与讨论。非常感谢杨委员今晚拨冗参加这个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杨委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来宾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振吴。
好的，那么杨委员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哦，您个人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纽约时报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对金门的这一篇报道，金门人是否真的如同报道中所说的那样觉得自己被台北当局放弃变成了台湾的孤儿呢？杨振吴委员。
应该这么来理解吧，我想会有这种感觉其实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与其说金门人觉得自己是孤儿，应该是说金门人有多重在认同上以及定位上的尴尬与矛盾。
嗯哼，
因为大家也知道金门跟厦门的位置跟福建的位置非常近，所以不管从地缘从血缘，乃至在两岸分治之后，其实双方都还有互相有很多亲人因为分开而不能往来。
嗯哼，
但是所以在这些方面上，你要让金门人完全割舍掉他跟大陆的这些相关的关系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另一方面呢，金门跟台湾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有着相同的教育以及文化及价值观的背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金门人他也不可能置外于台湾。可是偏偏就以我们早期我们到台湾求学的时候最常面临的一个状况，我们跟人家说我们是台湾人，人家说你不是台湾人呢，我们跟人家说我们是外省人，可是又不符合大家对外省人的想象，那么金门人是什么人呢？所以在这个非常矛盾的这种情节之下，金门人他的认同其实是非常尴尬的。所以金门人又经历了战争，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其实不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孤儿，而是他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最后衍生出了一种观念，就是我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大陆人，我是金门人。所以在这个敏感的氛围之下，任何的风吹草动或敏感的事情就会让金门人这个脆弱的神经被挑起来。
嗯哼，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认同之下，那金门民众不晓得怎么看最近的一连串事件，都跟金门其实让它成为了这个国际舞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包括这个823炮战的这个60周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了，另外也是两岸通水典礼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但这两件典礼我们看到好像台北高层似乎被外界认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晓得金门人怎么看呢？杨委员。
金门人对这两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愤怒的。
嗯哼，
我用愤怒来形容，因为就在这个错综的这种认同情节之下那加上金门人，我必须很客观的讲，金门人本来对现在执政党民进党就比较不信任，因为包含他们的台独党纲以前的台独党纲，乃至于撤军论，或者是说他们的党旗上面没有金门，所以再再都让金门人觉得说在民进党的心目中其实没有把金门放进去。姑且不论这样的认知是否正确，但是的的确确已经在金门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当代表金门民生重大事项的通水议题产生了这样的纷扰，
嗯哼，
那对金门这一个823这个战役死伤的不只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还有无数的金门人。
嗯哼，
那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嘉清又说出这个只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战争，那试问在这个战争中死伤的金门人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一连串这么重要，对金门人的历史，对金门人的情感，对金门人的民生这么重要的这些事情上面，民进党做出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当然会让金门人觉得说这个跟中央是越来越远，跟台北是越来越远。相反的，那谁对我们好，我们当然就会有情感上的一种倾向。
好的，那么杨委员，您刚提到对这个台北当局的一种金门人的愤怒那另一方面怎么看这个金门跟对岸，也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厦门之间的这种交流？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机场的新建，因为现在通水，未来有可能通电通桥，这个不只是实质的地理距离，是心理的距离也更接近了。金门人真的这样觉得吗？杨委员。
是的，其实他某种程度来讲可能大家不晓得，金门跟福建的厦门泉州之间一天有44班的船，一年有将近200万人次的往来。所以在金门人来讲，他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并没有刻意去讲到政治，他就觉得这就是地理上血缘上宗教上各方面的一种连结。 同时由于金门人到台湾会比较远，到大陆相对比较近，所以这些生活上的便利并没有让他们想太多太多的这一些政治上的事，反而是当这些议题被炒作出来之后，金门人才会去认真思考我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
嗯，好的。那么杨委员，因为连线时间关系，我大概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哦。您怎么看现在这个金门现在两岸通水之后哦？您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对金门的政治上的影响力是不是也日益增加呢？另外，除了通水之后呢，接下来大家还要看的是可能未来的供电、通电，甚至有可能通的这个金厦大桥。你怎么看这些通电和通桥的议题，还有中国对金门的政治影响力？杨委员，
好，我简单的说哈。我想老百姓很简单，当谁对他好，他情感上就倾向谁。当他觉得执政党民进党对他不好的时候，尽管他知道大陆的这些作为背后有统战的目的，但是实质的这些帮助当然势不可免的会影响到情感上的倾向，所以的的确确在情感上的倾向会有一种倾斜的状况是出现的。那同时呢，您所提到的这一个这个有关通桥啊、通电啊，我个人倒认为就金门的百姓来讲，在乎的不是通桥或者是通电，更在乎的是这么近的距离如何跟厦门形成一个生活圈，让彼此在这个生活圈里面的人交流没有障碍，往来没有障碍，能够一起发展，这我想才是金门百姓最关心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金门立法委员、金门县长的参选人杨振吴杨委员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杨振吴委员。
好，谢谢，谢谢。
感谢您。好的，那么听完杨振吴委员的这个连线，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我们刚刚很直接的、清楚的听到杨振吴杨委员他所提到这个金门人的愤怒。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您，是通水之后，我们知道金门有30%的自来水是来自大陆了。那么有人形容，现在的金门已经从当年反共最前哨变成了厦门的后花园。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金厦共饮一江水哦？便说是这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还有这些中共对金门的种种事。好，对岸提供各种的民生资源和拉拢，是否能够收效呢？范世平教授，
我自己在金门大学任教过4年，我现在的户籍还在金门，其实我严格来讲，我也算金门人。
原来如此。
那所以说，我的每常常一两个月也到金门去一趟哈，所以我对金门也有一些了解啊，不敢说像杨委员那么深入啊，但我必须要讲，当然金门有一部分的人啊，这个在。当初当中国大陆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到厦门去买了很多房子，也在厦门那边置产，那当然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厦门的房地产不断的飙涨。那金门跟厦门的确的透过小三通的互通也是相当的频繁，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讲，大部分的金门人啊，其实主要还是在台湾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早年金门人要念大学只能到台湾来念，所以很多优秀的金门青年他们到台湾念完大学就在台湾工作，所以你看到现在在这个中永和南势角这个地方是我们金门乡亲最多的地方，大概有上万人以上啊，甚至上10几万人。但每次金门选举的时候啊，很有趣，你到南势角看到都是金门的这些候选人的旗帜，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台湾还有金门人在这边选县长，原来就是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金门乡亲。所以我倒不觉得说金门跟这个台湾现在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因为太多的这些金门的乡亲不止在台北、台中、高雄都有很多的乡亲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也在这边工作，他们跟金门的互动其实是相当的绵密的。另外就是说，其实你去，当然我们看到现在金门到厦门去是很方便，可是不要忘记金门人现在的医疗还是往台湾走，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医疗水平、台湾的健保实际上比大陆好太多了，所以他们你看那个飞机上面了，因为台北到金门跟现在台北、台中、高雄每天到金门的班次，其实飞机也非常的方便啊。你说其实班次也非常的绵密，大概半个小时就一班，其实不输给小三通啊，而且呢一个小时就50分钟就到台湾了。所以很多的这些阿公阿嬷他们都是来台湾看医生，而且大很多的金门人在台湾都有房子，都有买房，所以双方面的关系我倒不觉得是这么的剑拔弩张。
好的，
另外就是说有关于中共对台湾金门的这些水的问题，其实金门并不是缺水哦。我首先要强调，过去金门有10万大军，也没有缺水过，而是金门这几年因为它的这个水库是比较浅的，它是用池塘的方式，所以氧化比较严重，金门的水质比较差，所以现在从中国大陆用水过来，但是金门并没有并没有说完全放弃自己的水，包含像金门最近也盖了一个新的海水淡化厂，也就是我们也担心，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冲突，中共真的把这个水源关起来的话，金门还是有准备的啊。再来就是。 是我必须讲，中共今天对台湾金门的这个统战很简单，因为金门还在台湾这边。如果今天金门变成中共的一个县的话，我认为当它的利用价值没有的时候，中共也不会给金门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中共事实上是把金门当作一个统战的对象。那更重要就是说，我并不觉得中共给金门真的有这么多的实惠。我举例子来讲，金门生产最好多的是高粱酒，可是为什么高粱酒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是磕着非常重的税？因为中共要保护他自己的白酒市场，他要保护他的五粮液，他要保护他的茅台，所以他到今天为什么不让金门的高粱酒可以免税进入到中国大陆啊？那如果真的对金门好，应该是这样做。另外，其实我们已经开放给大陆民众、福建民众到金门免签了，可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大陆客到金门的人数其实相当有限，为什么不放他们过来？这也是我纳闷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为什么金门现在的饭店还是陆客非常有限，我觉得看得出来中共还是留一手的。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静章教授。其实上一次节目也请教您过有关于这个上一次解放军在金门东北方的这个泉州湾举行实弹演习的，记得当时你也来跟我们评论过。那么泉州湾这个实弹的演习的靶场其实距离金门只有60多公里，但是我记得当时呢，金门的民众似乎是非常的淡定啊，不但小三通照通，造是菜市场也是照开的。那么我搜集一些当地居民的一些说法，我是转述他们的说法。那么金门当地的居民表示，以前单打双打都没再怕了，军演根本没什么。那么金门人甚至不但对这种实弹演习无感，甚至还有人对媒体表示，解放军要打也是先打台湾，不会打金门，因为金门会直接投降。你怎么看金门从823炮战到今天现在这个60年来金门乡亲的心态的变化呢？
我想啊，就是说有很多人啊讲的很情绪上的啊，这个就是气话了，倒也不必的太认真。我必须要讲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两岸的情势啊是动态的变化，军事对势、政治对立也都有啊，有正面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发展。但是呢，今年金门之所以跟台北啊发生啊这样子的不快的情形，它不在于啊是生活的连结是如何，而是在情感的连结上啊出现了问题。你82360周年，中央政府没有派人啊去做派员去扩大的这个庆祝或者纪念这些活动，就第二天副总统带着家人啊去那边啊去啊旅游，你想看这个金门人啊情何以堪。但是呢，我也要对这个就是杨委员，就尤其你马上要的可能啊就变成金门的父母官，我必须要提醒，金门跟台湾的连结不是始于民国时代。假如没有大家不妨去金门看看，假如郑成功没有在金门练兵，怎么样是从荷兰人把这个台湾的就是说给收回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陆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其实这句话是大陆的高层领导人讲，在我们最糟糕的时代，台湾并没有忘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起来了，我们去回馈台湾也是我们应该的。所以两岸的问题，或者台北跟金门之间的问题，台湾跟金门之间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些生活条件或物质条件的连结，而是真正你有没有把心放在对方，而且去照顾别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刚才范老师有提到，就是金门人来台湾说是去求学，家会于金门。但是大家不要低估金门，金门是有名的侨乡。不要讲说，我今天讲一个例子，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汶莱在这个就是在东南亚的汶莱，汶莱的里头的侨胞的主体不是金门，是小金门烈屿乡的人，在那边是掌握了整个经济的脉动。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其实金门自古就是跟全世界是连结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如何能够去维持情感的连结，而不是在这有没有通水啊，有没有物质条件的连接，而是心有没有放在对方的身上。
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心有没有放到这个金门身上，来看看这个历任的台湾总统是怎么样对金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好像说过，这个只要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只要他愿意陈水扁愿意邀请他到这个金门的神泉茶坊来喝喝茶，两岸领导人喝喝茶。那么蔡英文总统过去也是小三通的一个推手，那么洗马会也曾经一度传出可能会在选在这个金门举行，所以看来好像金门它原本可以是一个两岸交流或是两岸谈判一个最佳的中立平台，但现在你又怎么看在两岸对峙的情况之下金门反而好像因为种种因素可能会成为这种冲突的引爆点呢？范世平范教授。
我想当然金门每次只要是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金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润滑剂，包含刚才东林讲的小三通、当时就是在2000年陈水扁当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蔡英文当然陆委会主委推动的，那小三通对于两岸的交流是一个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其实这次蔡英文没有派高级的这个政府的中央部门去参加金门八二三炮战的纪念，当然我觉得这有一点前因后果啦，包含就是说因为中共之前对台湾的一些打压，包含这个东亚清运对台湾的这个取消了台中市的主办权，那加上当时强迫全世界在34家航空公司把这个台湾的称谓改成中国台湾，给这些不友善的行为，使得就是蔡政府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有关于金厦这个通水的事情呢不应该过度高调来举办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榷的，我倒不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啊。其实我觉得就算让他举办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你就让这个中共的官员到金门来又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共官员的面前好好的把我们台湾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其实这都不大大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取消其实是没有必要，但是当然蔡政府有他考量，他认为说两岸气氛不是很好啊，那所以就造成这个就取消掉了这个通水仪式，但也造成金门民众的一些不满啊，这个就有一点造成金门跟台湾之间的一些有某种的摩擦啊，到后来也就造成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八二三炮战，使得就是说中央没有派什么比较蔡总统也没有亲自参加，我觉得这都是很遗憾的事情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啊，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这样一个分化所影响我们台湾跟金门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啊。我想虽然金门距离大陆近，但是事实上我刚刚讲过，金门的非常多的子弟就在台湾求学就业，那而且在台湾有非常好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金门过去以来一直是以这个尊重儒学而且是重视子弟的教育为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一说我们说它是海上的一个这个诸子的一个留在这个台湾的一个宝地，那所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这个人才的一个人才宝库，对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政治发展也很重要，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台湾跟金门之间的这种连面的联系，包含像金门大学，我当时在金门大学任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来自于台湾，目前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台湾，所以说其实呢，如果台湾的学生不到金门大学就读的话，金门大学要维持下去可能他的学生来源也会相对的有限，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啊，说特别是我们目前来讲这个在金门来讲他的驻军呢，主要就是以金门当地的年轻这个学年轻人他们以这个志愿役的方式来投入，那他就是让他们能够直接的产生一个保家卫国的一种心理啊，
好的，
就是说金门的土地是由金门人自己共同来捍卫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想金门的朋友也都很清楚，这台湾的这个最跟中国大陆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嘛，所以今天金门人可以批评蔡英文政府可以批评，可以自由的批评，是因为你有一个言论自由。你如果你到你看厦门虽然我们看到厦门发展的非常的这个繁华，可是在厦门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批评中共中央，你也不敢批评，你也不敢妄议中央，隔着一海之隔在台湾你可以怎么样骂蔡政府，没有人敢说你什么，但是在中国大陆你可能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的，感谢樊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当然张教授您也是军事方面专家，我们从军事角度来请教您。我们知道这个金防部金门防卫司令部在7号举行的这个联合的反登陆操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对照美国五角大楼之前日前公布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有特别提到解放军有可能会夺取台湾的离岛，当然这边指的就是马祖跟金门了。那么我们刚刚提到金门人觉得说其实大陆不会打金门啊，要打一次先打台湾，但是美国这边的报告却觉得说可能会有这个离岛先去入侵金门跟马祖的可能性，你怎么看这个美国评估是不是跟实际状况有差距？另一方面，现在台湾跟这个金门之间的摩擦，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从军事角度来看，台湾是不是会因为对金门的不够重视而丢失一个非常重要的金门给台湾的防御纵深呢？
我想啊，对于军事上有什么价值，我倒是要回归到几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你可以百年无战争，却不能一日无国防。有军队就是要练兵，所以军防部的演习是绝对正常。第二，各方对于战争未来的预估都有不同的讲法以及不同的角度，但是呢，这个所有战争的预估以及分析的报告都是做最坏的期待，但同样我们也要做最好的期待，但我们也要做最坏的准备。但是金门的价值这个究竟是如何，不是光是看地理的形势，而是看当时真正的情况。因为我们野战战略之中有三个条件，地理就是地 利空时，力量空间跟时间。所以今天啊，到底拿了这个就是金门，对于整个战局哦，有没有任何的这是改变，或者说是这种重大的冲击？我认为啊，大家都不能事前啊做出正确的预估。所以啊，只有到真正的那些最不理想的战争冲突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它究竟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但是总而说起来，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严肃的责任，我们对金门乡亲确实有他道德而且道义上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金门曾经为台湾所牺牲，所以台湾去回馈金门也是应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就像范教授一样，范教授这个我相信他现在在金门留有户籍，必然是因为在金门教书留下的感情，而不是在那边等着配高粱酒，对不对？我们必然会有这些连结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真正维系海峡稳定最重要的因素。
好的，感谢张静教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东尼，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回应呢？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再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这个自由人这位网友他说，讲道理逻辑，台湾现状就是独立的，没有统一不就是独立吗？另外还有一位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民族可以分为很多国家，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国家的例子那么一个汉民族也可以分成很多国家，台湾中国他认为是一边一国。还有一位网友托拔里斯洪水他说，台湾现在做的是对的，依附美国对付中共的威胁，不过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中共的威胁只会使台湾变成南韩，武力攻台只会使台湾变成美国的一州。这是托巴里斯洪水这位网友他的个人意见。那么最后想请教两位来宾这样一个问题有人现在形容金门的这个情况是所谓有一个新八二三炮战，或是新金门炮战。这个新金门炮战指的这个是两岸的执政当局去争夺金门人的民心争夺金门乡亲的民心的一种战争，不是炮弹而是银弹。而且这个，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军事的冲突，刚刚我们提到解放军对台的武力威胁呢，也可能让金门成为一个这个所谓新台海危机的一个引爆点，并且它有可能是被陷入入侵的一个据点。我想以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请两位来宾做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张静张教授。
我相信这个大陆上传出来说是这个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也不是始于今日，而且改革开放，但是最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照说大陆改革开放应该觉得底气更足，但是呢它的内部的焦躁感对于这个武统的这些杂音确实更多。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杂音，对于真正官方所持的立场反而大家不会去阅读。我倒是认为大家还是要去读官方正式的立场，而不是哪一个无聊的退役的共军将领或者这个网络留言来迷失了我们自己本身对于事局的判断。
好的，感谢张教授。我们有高雄刘，很快接一下，然后再请这个范世平教授30秒总结。高雄刘先生，您在线上，很快一两句话发表您的看法。高雄刘先生，
台湾的言论自由正台湾的言论自由正在降低，在我批评蔡英文，其实是会受到威胁的。然后分化两岸，制造冲突对立，符合美国的利益，销售武器的利益，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利益。
好的，
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其实是假象。
好的，感谢高雄的刘先生，范世平教授，30秒，谢谢您。
我想这个当然了，两岸都在想要竞争讨这个获得金门民众的肯定，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是中国大陆愿意做，我们也乐见。那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靠银弹攻击，我想那个效果会是有限的也不要低估我们金门人的判断能力。我想金门人的教育程度都是很高的，那金门享有的是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这个不是完全可以用金钱来够做衡量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也赞同张静教授所谈的中共当然现在很多媒体环球时报一些退将每天在那边喊打台湾，但是我认为中共的高层中共习近平先生本人还是头脑清楚的打台湾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而且把台湾打下来，如果是荒岛一片，也不是利于中共的。那怎么样让台湾民众能够真心的心悦诚服的愿意跟中国大陆来和解，来共同合作，我想这才是重要的。任何用武力去强占的强摘的果实是不是甜的。所以我觉得呢，我希望中共大陆 冲浪界能够呢谨慎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跟热烈的讨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的参与。那么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中华战略研究员张金章老师来到海峡论坛现场。那么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国对华不再温和，两国是否步入新冷战，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记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樊东宁老师，谢谢您了，谢谢您，非常好，感谢感谢。